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8日23点整，巴黎时间6月9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女足世界杯 B 组两场淘汰赛，中国与0-1输给德国强队，西班牙大胜南非队3-1。澳洲女将巴蒂6月8日在法国公开赛女单决赛中获得冠军。2019年世界海洋日之际，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负责人呼吁拯救海洋。建筑大师高迪杰作《圣家堂》，137年之后，终于拿到了建造执照。听众朋友，大家好，6月8日，法国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的 B 组，德国在雷恩对阵中国，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德国队以1-0小胜中国队。中国队首战输给了强队，法国媒体对中国女足的防守和创造的多次进球良机表示踢得不错。法国新闻电台说，法国中国女足上半场的表现可以说是让对手尝到了不少苦头。法新社还表示说，中国队成功抵御德国强队的表现给其他亚洲队的淘汰赛带来希望。另外，法国女足世界杯 B 组两场淘汰赛中，中国以0-1输给了德国强队，西班牙大胜南非队3-1，西班牙队暂领先小组第一。法新社在比赛结束后发出一篇题为德国女足踢穿了中国长城的新闻报道，报道写道，让人特别看好的德国队首战告捷，但是1-0的比分可以说是小胜。法新社说，中国队在上半场攻守都不错，很多次给对方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可惜中国队没有抓住很多次好机会。法新社写道，德国队在66分钟的时候，有年纪不满20岁的15号队员格温在禁区弧顶远射破门，得分1-0。格温在接受法新社记者专访时说，我们知道中国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对手，对比赛的难度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还告诉记者，踢得很难，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情。第一次联邦主帅身份参加世界杯，德国队新任的主帅福斯特克伦伯格告诉法新社记者，团队齐心合力首战告捷，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他还告诉记者，我们赢得很艰难，但我们从中看到了积极的信号。中国前锋杨丽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上半场的机会没能打进是什么情况呢？门前的机会没有把握住，挺对不起大家的。其实大家都踢得非常好，特别是上半场的后半阶段踢出了自己的东西，希望下一次能够把握住机会。杨丽还说，如果我前面两个机会但凡把握住一次，我觉得同伴和对手心态上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杨丽最后表示，球队哪些地方需要保持，哪些地方需要总结，细节方面、处理球方面我们应该自信一点，边路的防守我们主动一点，前锋的防守更主动一点会更好一些。法新社最后写道，中国队虽然首战惜败，但他的对手是世界强队，能够打出这样的成绩给亚洲队今后的小组淘汰赛带来了希望。争取小组出线，这将是中国球队首先要完成的目标。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接下来两轮的小组赛，球队需要尽量争取更多的积分。之前加盟了巴黎圣日耳曼女足的中国球员王霜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表示说，还有两场比赛，我们一起打好它吧。中国女足今后两场比赛面临的对手将分别是南非和西班牙队。超过15000名观众在6月8日观看了中国在本次法国女足世界杯当中的第一场小组淘汰赛。面对德国的强压，中国队最终以0-1输给了德国队。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发回的报道。
在巴黎圣日耳曼效力的中国女足健将去年当选亚洲足球小姐的王霜赛后表示，
我觉得还是大家对自己还是不够坚定嘛，到我门前该打就打嘛。总的来说，我觉得把主教练部署的技战术要求打法也都全部都体现出来了，大家都挺团结，也挺拼搏的，但是在门前的坚决打门这一下还是有待提高的，所以后面还有两场球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该到禁区门前该射还是射。大家已经磨合了快半年的时间嘛，我一直都在国外，也没有经常回来跟着大家一起去磨合，所以在整体的技战术要求上面还是有一些体能身体状况都还没有更好的去达到一个好的一种竞技状态，所以我觉得很正常。如果教练给我十分钟机会，我就拼尽全力打十分钟。
中国女足主教练贾秀全则对王霜的回国磨合过程并不满意。
我需要是一个团队，我不需要某一个球星在我的队伍里头，我需要一个整个的团队，团队足球。球员的状态好与坏，它是有起伏的，是吧？所以说，我们希望王霜的状态能够越来越好。面临着世界第二，面临着第一场的开局，总体来说还可以吧。
虽然第一场就被罚四张黄牌，但本次中国队多次创造进攻机会，防守也仅在66分时被德国19岁的格温禁区弧顶处远射破门。贾秀全表示，中国队本和德国队不在一个层次，但并不是说不能够对抗，需要继续提高反逼迫、对球的控制等能力。面临世界第二德国队，中国队本次已经打出了平时训练的内容，只差一球。主办城市汉呢，将在一个月内迎来多场比赛，当天上午举办了 FIFA Fan Experience 的系列活动揭幕仪式，鼓励人们关注性别平等，全民锻炼。毕竟本次法国女足世界杯的主题是 Dare to Shine， 勇于闪亮。为了方便中国游客，该市旅游局还推出了微信服务账号，用中法双语在公众号上推送食宿、旅游等信息。法广记者王宁南汉的报道。
澳大利亚女将巴蒂6月8日在法国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以6-1、6-3直落两盘，轻松击退了捷克小将万卓索瓦，夺得首届大满贯赛的冠军，也终结了澳洲长达46年法网单打冠军荒。23岁的网坛女强手巴蒂6月8日仅花了70分钟的时间，就轻取女网排名世界第38名的19岁捷克新秀万卓索瓦首度在大满贯封后。巴蒂6月8日零球之后，下周公布的女网最新排名渴望跃升至第二，仅次于保住球后宝座的大阪直美。巴蒂也成为自从澳洲传奇女将考特于1973年在法网封后之后，首位在罗加加洛斯球场夺冠的澳洲选手。巴蒂也成为自从古拉贵于1976年登上月球之后排名最高的澳洲女将。巴蒂夺冠之后表示，令人难以置信，我有点哑口无言，我今天打了一场完美的比赛，我对自己以及我的团队深感自豪，这是令人惊叹的两个星期。19岁的万卓索瓦原本寄希望于此番能够成为继俄国女将莎拉波瓦2006年在美国公开赛封后之后首位夺得大满贯赛冠军的青少女的选手，但最终向巴蒂俯首称臣。2019年世界海洋日之际，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负责人接受法广法语部记者专访，谈如何拯救海洋。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这是联合国在2008年宣布设立的。2019年世界海洋日强调拯救海洋，与塑料污染作斗争。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负责人 Bruno David 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阿涅斯采访时，谈到海洋的塑料污染、渔业的过度捕捞和海水的酸化等问题。针对海洋遭受的塑料污染，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负责人说， 长期以来，包括直到最近的一段时期里，人们说海洋不成问题，如此的宽广，有着如此之多的鱼类生活在海洋里，有着巨大的繁殖能力，不是问题。然而，人们后来在最近数十年里才逐步意识到，海洋也有限度。人们意识到，所有通过江河流入海洋的垃圾，最终都留在了海洋里，而且集中到了一起。现在到处都能看得到。人们在海洋中看到了许多所谓的大陆，由塑料所堆积而成。而倒退15年左右，人们根本就不会如此猜想。所以，人们看清了在一定程度上海洋所能承受的限度。本台法文报道提到，为了推动对海洋的热爱，促进对海洋的保护，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在2019年世界海洋日之际主办的海洋节活动预计在6月10号下周一结束。
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会议在日本的福冈举行。与会的美国财政部长努钦6月8日表示说，美国仍愿意继续与中国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努钦与到会的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辉挥微笑握手，两人将举行会谈。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谈及与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会面时，努钦强调，这不会是一次谈判性质的会晤，自己没有为这次会谈设置具体目标。作为二十国集团会议正常交流看法的一部分，双方可能会就一些经济和金融话题乃至贸易问题进行讨论，但是预计不会宣布任何重大决定。努钦称，我们都在为两国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而努力，这份协议将会对我们和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努钦强调，如果中国想回到谈判桌上并达成真正的协议，我们愿意进行谈判，否则美国将推进加征更多关税的计划。我们当时已经在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的道路上，如果中方愿意回到谈判桌前完成那些待定条款的谈判，那是很好的。如果不行，那么就像总统说的那样，我们会继续采取关税措施。努钦还提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最终的结果将是大批企业迫于关税压力，将其生产线从中国迁到其他国家地区。
西班牙的建筑大师高迪接手设计，并于137年之前开始兴建，迄今仍未完工的巴塞罗那著名的景观景点圣家堂终于获取了官方核发的建造执照。美联社报道称，巴塞罗那市政厅7日表示说，已经核发给当前建造者施工的许可，效期至2026年。建造者表示，那已足够替地标性的罗马天主教教堂盖好的中央尖塔。圣家堂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完工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巴塞罗那官员表示说，根据与致力于兴建及保存圣家堂的基金会所达成的协议，市政府将获支付460万欧元。圣家堂于1882年开始动工兴建，但是巴塞罗那官员表示，迄今无记录显示1885年首次提出的申请到底获准或遭驳回。尽管如此，此高人气观点景观却从未有停止修建过。巴塞罗那官员山斯表示说，与圣家堂基金会达成协议，终结了我们城市的一项历史性的反常现象。每年约450万的观光客，每人支付17欧元至38欧元进入圣家堂参观。巴塞罗那市政府估计，另有2000万游客光是从外头观赏这座庞大教堂、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塔，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6月9日星期日，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为了应对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到访俄罗斯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国总统普京成立了支持华为同盟。有评论认为，这使得全世界都被卷入了由科技开启的新冷战时代。科技冷战的第一幕正在全球展现，世界各国都要因华为而站队。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要求其欧洲等地盟国都不要采用中国华为的 5G 技术。如果说过去不少美国同盟国因价格等经济因素而不愿割舍华为的话，现在他们似乎又失去了一个与美国叫板的理由。中国共产党独裁体制加上某些非民主特色的俄罗斯普京政权，现在共同高调推出的支持华为同盟，无疑更加深了用不用华为问题的政治色彩。在日前的采访中，华为老总任正非先生再次显示其哲学家的思维风度。记者问他，您是否曾经想象过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吗？任正非回答说，美国不打我们，我们还不知道在世界上有地位。美国一打我们，我们才知道自己原来还挺有地位，挺光荣。即使今天华为垮了，我们也觉得光荣。是特朗普把我们打死的，不是其他什么人。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打死，对任总来说却还有觉得光荣的一面。现在有了中俄两国的支持华为同盟作为靠山的安全感，不会死了，被美国总统打死的光荣感也将不会再有。华为一直申辩是私营企业，与政府无关，现在中俄两国领袖联手动用国家外交影响力和巨额资金，这对华为的支持巨大，但不免让华为身上的私营企业外衣更加捉襟见肘。任总对此会真的高兴吗？更值得任总担忧的问题是，中俄支持华为同盟可能更会促使一些包括欧洲在内的犹豫不定的国家最后不再选择华为，因为中俄支持华为同盟本身的意识形态成分会打消这些国家原先的疑虑。朝鲜日报分析指出，中俄宣布建立支持华为同盟，使得反美阵营的一个轴心变得明确。澳大利亚、日本等原有同盟国加入了美国的反华为阵营，美国还要求欧洲各国也参与其中。是否采纳华为 5G 设备成为了归属哪一个阵营的评判标准？而且今后这种现象不仅会出现在经济领域，还将扩散到军事外交同盟。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在中国和美国之中进行二者择一的局面。具体到韩国的情况，美国自今年初开始向韩国政府提出共同参与反华为战线，支持南海的航行自由作战，正式部署萨德等要求。最近美国方面更是积极地公开表明立场，并提高施压力度。中国内部对韩国下一步行动的担忧声浪愈发高涨，因为针对上述每一项要求，在中美关系中持保留立场的韩国都有可能接受美国的要求。韩国舆论担心中国可能会出面采取行动而非语言来对韩国施压。本月开始，中国政府在向韩国人发放商务签证时，要求提交亲笔书写的滞留日程安排，加强了审核标准，加深了这样的担忧。仅以韩国为例，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在华为问题上，过去夹在中美之间进退两难。中俄支持华为联盟的建立，是否可能会促使他们更快做出决定呢？有待今后的观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福林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们好， 6月8日上市的法国各大报纸关注点各有不同。右翼的《费加罗报》报道了，自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因脱欧不利正式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魁职务以来，曾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力主坚决脱欧的前外交大臣约翰逊目前领跑首相候选人名单，这也给英国与欧盟之间所谓硬脱欧的可能进一步增加风险。与此同时，左翼的《解放报》则将焦点聚焦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税威胁之下，墨西哥政府终于同意与美方就管控入美非法移民的问题达成协议的消息。2016年7月，常年混迹于英国保守党政坛的特蕾莎梅在脱欧公投出人意料的结果后，临危受命从内政大臣位置上接替前首相卡梅伦出任英国首相。他在就职发言时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将在任期内完成与欧盟的谈判，实现英国民众脱欧的意愿。然而在经过了近三年的谈判和斗争后，梅本人最终未能在英国议会下院中促成意见统一，时间一晃也再次回到了起点，潸然泪下的在几日前向英国民众宣布了自己会辞职下台的消息。特蕾莎梅并于本周在与美法领导人参与了关于二战中诺曼底登陆的纪念作为他最后的首相高光时刻后，于7日正式宣布卸任保守党党魁，他会留任首相直至保守党选出新党魁，但不会再过问包括脱欧谈判等重要议题。随着特蕾莎梅从保守党党内领袖的位置上辞职，曾担任一伦敦市长和外交大臣的坚定脱欧派约翰逊也成为了接替他出任党魁并最终担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费加罗报的报道指出，经过了多年在英国政坛的沉浮后，约翰逊这名当下在英国只要提到他的名字鲍里斯就能被民众知道所指的英国政客终于感觉到距离出任首相大位的日子不远了。在经过梅担任首相的三年中，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议会，甚至通过报纸专栏，约翰逊都不忘就脱欧的问题向前者发起攻击，批评梅在脱欧问题上辜负了公投中 52% 投下离开欧盟的大多数民众的期望。在约翰逊们与特蕾莎梅的党内分歧和斗争下，终于迫使62岁的梅辞职，而现年50岁的约翰逊也成为了在目前11名现存的宣布参加保守党党魁竞选的候选人中最被为人人知也是最热门的人选。据悉，保守党党魁选举提名期将在6月10日结束，参选人需要得到党内至少8名议员支持方可参选。而在提名阶段结束后，包括特蕾莎梅在内的313名保守党议员将进行多轮投票，逐一淘汰得票最低的候选人，直至只剩下最后两位候选人，再由约16万名党员从6月22日起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选出保守党新党魁。这一结果最快可能在7月22日出炉，而将参与对保守党党魁投票的这16万党员则代表了英国总体人口的 0.25%， 他们也将通过这种方式选出未来国家的领导者和脱欧进程英方的掌舵人。文章指出，目前约翰逊大约有 50% 的概率会成为下届保守党领袖，为了保证选情的稳固进行，他与他的团队小心翼翼地开展了党内拉票的活动，也同时避免在媒体前做出过多不必要的发言。约翰逊现已对200多名保守党议员进行了一对一的每次大约20分钟的会面，以询问他们的投票意向和劝说他们为自己站台。这一游说会过程正在奏效，在313名保守党议员中，先有50多名议员公开表达了对约翰逊的支持，这也使得他领先于主要对手现外交大臣亨特和环境大臣戈夫，他们每人获得约30名议员的支持。在约翰逊的支持者中，有一位重量级的党内大佬尤为重要，他曾是担任过前国防大臣和保守党党鞭的威廉姆森。由于其特殊的经历，威廉姆森清楚每一位议员的投票倾向，使得约翰逊能对自己的对手知己知彼。而就新首相将面临的首要挑战，也就是在脱欧问题上的态度时，约翰逊本人近日在拉票活动时就曾强调称，不论有否脱欧协议，英国都会在10月31日脱欧。他还一度警告说，保守党如果不在今年10月31日前带领英国成功脱欧，该党将永远不会得到英国选民的谅解。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以约翰逊为代表的硬脱欧派如上台，可能会不惜代价推动英国脱欧。鉴于英国和欧盟就脱欧达成新协议非常困难，硬脱欧风险也因此上升。但由于他被认为是目前唯一可以获得保守党党内建制派及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英国第一大党的极右翼脱欧党及其代表的 32% 英国选民的支持，右翼的《每日电讯报》也在最新的争论文章中 中评价称，目前能阻止约翰逊成为下届英国首相的就是约翰逊本人。解放报另通过国际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关税威胁逼迫墨西哥政府加强边境管理的消息进行报道。在美方的经贸压力之下，特朗普于周六宣布目前已和墨西哥政府达成贸易协议，原本定于下周一对其加征关税的措施也将被无限期暂停。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根据两国官方达成的最新协议，墨西哥和美国可以在整个北美和中美地区改革庇护规则，双方将采取一个类似于欧盟在难民到达第一国的避难申请的类似规则，墨方也将大幅增加在其与中美洲危地马拉边境的巡逻，部署6000多名国民警卫队以限制移民等内容。感谢收听由辅林为您带来的本期报道。
下面请听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30年前的6月4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场和平民主请愿运动，被一向视统治权高于人权的中共当局用坦克及重型武器碾压，成千上万的年轻美丽的生命从此定格在紫禁城下，化作游魂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飘荡徘徊。只要当局一天不为他们平反，一天不承认自己犯下的暴行，一天不为暴行忏悔赎罪，那些幽魂就会在每年的6月4号凌晨站立在紫禁城下，提醒朝堂上的统治者们，你们无论披上什么样式的新衣，都掩盖不了你们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虐本性。6月4号永远是你们赤身裸体无处躲藏被世人鞭挞审判的日子，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是本周各大社交平台传播最广的文字，一张点燃的蜡烛图片被勇敢的人们冒着封号的危险传上微信微博，图片的下方配有作者雅和的诗句，今夜如此漆黑，善良的人们请亮着灯，让那些永远年轻的孩子们看见回家的路，让那些过于年轻的游魂们在天亮之前回到家。6月4号当天，墙内经历了虚拟空间的二次屠城，腾讯微信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与封杀堪比30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清场，达到疯狂可笑的地步，足以载入人类专制暴政打压言论空间经典教程。这一天，微信个人账号、群聊账号大面积被封号，有些群聊号一天被封数次，个人账号头像昵称更改功能被关闭，私人聊天功能被定向关闭，微信电话付款功能失灵，以至于微博热搜榜上出现了刚刚微信崩了的词条。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网友发帖说，一夜之间无数的优质群和优质微友就这么阵亡了，可谓尸横遍野。网友徐之汉在其网文《烽火连城鼓声集》中这样写道，在没有狼烟的战场上，网络账号网名就是虚拟生命，你的虚拟生命在为正义而战，微信就是长枪短炮，文字音频就是子弹，微信被封就等于你为正义战死一次，为民族牺牲一回。就在前天，我们亲眼目睹自己和无数坚强战士的虚拟生命一个个一次次被残忍射杀，大伙儿顾不上悲伤，哀叹一声，立即快速催生另一个虚拟生命。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站起来，就是为了心中那一份崇高理想。在此要向数以千百万计的新老战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华夏不亡，青史上一定会留下你们的名字，你们是子孙后代头上永远的光环和荣耀。正如网友程灵虚所说，风沙越来越大，但沙漠中的骆驼依然在负重前行，有些鸟儿永远关不住，有的灵魂永远不会安息。有网友发帖说，拉人建群转贴相互鼓励，看着各大群主热火朝天，手忙脚乱，他们中连一个停止建群的人都没有。根据混账法案，他们因为当群主还承担着一定程度的风险，在相当一部分国人都抱着无利不起早的观念的今天，他们不图名利，甘冒风险，意志坚定，难能可贵。感谢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凭藉着自己的良知去做这些没有油水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正因为有他们，很多人才能够在黑漆漆的夜里看到了一丝光亮和一线希望，他们就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尽管墙内网络封锁登峰造极，网民噤若寒蝉，但仍无法阻止悼念六四亡灵的文字以隐晦的诗文或错别字替代的方式发表出来。一位署名远方的网友发文道，天近佛晓，枪声传恨，森森夜里罪行，正义邪恶狭相逢，辨史伤人无数，民主似水，自由如梦，人间正义终有时，不会是白日做梦。有网友发帖说，他们是敌人吗？不是。他们是朋友吗？不是。那他们是什么？是宝，是爱，是勇气，是梦想，是流淌的血，是浸透的泪，是大地的伤口，是母亲的悲哀，是腐烂的星辰，是仰望的众生。他们必将是历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网友杜明发帖说，30年了，那些追求自由的高贵灵魂永远在我的记忆中不曾远去，只要这个国家还充斥着愚昧、盲从、欺骗、谎言，还把发脓的伤口捂得严严实实，他们有什么罪呢？他们又是那么年轻。安息，我知道你们还被拘在那幽暗角落里，每一年我的泪在今天为你们而流，每一年我的心里期盼为你们证明，能阳光下祭奠你们的阴魂。网友张以荣发帖说，30年弹指一挥间，30年这个国家又经历了怎样的风起云涌，30年这个民族又沉淀了多少记忆，30年曾经的青葱少年，曾经的那些白衬衫已是人生半百，广场面对天空依旧不语，街市依旧太平，人来人往，30年所有的记忆都凝集在那个夜晚，壮士扼腕，长歌当哭。30年了，历史的伤口依旧在流泪。30年了，未曾忘记，未敢忘记。著名的六四诗人余新桥在诗作《30年》中这样写道：30年的苦海涨潮，淹没记忆力的沙滩。阿那亚一个艺术空间，今天是他开张的日子，我答应了这个日子，但我忘了这个日子。瞧，艺术空间开张了，艺术的空间又在哪里？崔健问我，你在哪里？我说，我在草场地。我问崔健，你在哪里？他说，他在阿那亚。30年后的阿那亚，我已经忘记了我答应的日子，30年前的草场地，我忘不了我绝不答应的日子。30年河东，30年河西，就算我的记忆力没问题，我的3000年的心受伤了，我的300年的腿受伤了，别再说3000年的瞎折腾了，也别再说300年的空落落。 要说就说一说三十年瞬间的旧创新伤涨潮，要待就待在伤痛之中，三千年、三百年、三十年，就在石头的伤痛中，我突然笑出声来。余新桥在另一首题为《黄昏幽灵》的诗作中这样写道：黄昏幽灵，气氛有点不大对劲。黄昏幽灵，天气骤变，就别再说低处的人了，连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也散发着低端的气味。孤独啊，我太孤独了，我只剩下三个朋友了，亲爱的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女足世界杯 B 组两场淘汰赛，中国以0-1输给德国强队，西班牙大胜南方队3-1。澳洲女将巴蒂6月8日在法国公开赛女单决赛中获得冠军。2019年世界海洋日之际，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负责人呼吁拯救海洋。西班牙建筑大师高迪杰作《圣家堂》，137年之后，终于拿到了建造执照。下面请听安德烈编播的6430周年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这个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教授、社会学者张龙先生。多年来呢，张龙先生一直关注法广中文部的发展，既是本台忠实的听众、读者，同时又是本台重要的合作者，可以说对法广贡献良多。现在呢，我们趁法广中文部成立30周年的机会，请张龙先生谈谈他的一点感想。您好，张龙先生。
哎，您好。
法广中文部呢成立30周年之际呢，我们先想请您呢概括的谈谈您的感想。
一晃这个法广中文部30周年了，三十而立啊，让人有很多个感慨。我跟法广中文部啊有一些特殊的缘分啊，多年，正如您所说，既是一个听众，也是一个合作者。啊，经常受柜台同仁的一些邀请呢，就法国、中国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在自己的理解范围之内的一些评论，所以跟法广确实有一些特殊的感情。8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这一代过来人都知道，收听外台呢是一个我们那时候的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比较激荡的时代啊。但是呢，那很遗憾，那个时候我们基本听的是这个美国之音啊、BBC 等等啊。收听起来也很困难，但是我们还是从中啊获取了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外台呢，我想中国的有些事情可能都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的发展。比如说我们都从外台呢听到了不同地区的一些官方媒体要听到的一些信息啊。但是这个外台当中呢缺了一个声音，就是法广，来自法国的声音。而这个法国的声音呢，我是在什么时候听到的？
是，我就想问您说的这个调非常好，我就想问您，听说呢，就是您很早就跟这个法广呢很有缘分。您刚才谈到您在80年代的和外台的那种关系，那么我想知道的是，您是最早什么时候和这个法广结缘的？怎么听到的？
我最早听到有一个来自法国的这样一个声音啊，中文的声音，确实是在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的时刻，那就是六四镇压之后，我自己因为参与89的事件，躲到中国的大西北，在一个朋友家的客厅里边，通过短波，当时收听其他的外台嘛，啊，也收听世界各国对六四镇压的反应，包括后来流亡出去的一些人士的一些消息。那我是在这个朋友的家里呢， 一天晚上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法广的广播。后来我听说法广的中文部的正式广播就是6月8号啊，就是六四镇压之后的几天。我大概是应该是在十几号左右的时候第一次听到。那个时候后来很多消息伴随着这个比如说法国的这个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盛大的纪念活动，那个活动当中啊，曾经有一些八九的参与者啊在现场啊，这个我都是当时在大西北黄河边上这个一个朋友家收听到的消息，所以至今呢这个印象都非常深刻，终生难忘吧。如果谈到对法广的一些印象呢，我想这个法广中文部啊其他的这些外媒体似乎有一点差别啊，至少那个时候的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后来啊来了法国之后啊这种感受其实就更强。什么呢？就是说觉得这个法广的中文部啊从开始尽管是一个外台，但是法广的中文部啊给我一个特殊的感觉，就是它尽管是一个外电的声音，但是它是很中国，这些都是一些中国人的声音，很熟悉的声音，同时呢这种对中国的那种感觉非常到位，它的从语言的使用啊驾驭到对中国事物的这种把握啊，我想都是跟有些外电呢有些不同的地方，就非常亲切，把握得很精到啊，很准确，这是我当时一个很强烈感。当然后来啊也认识了一些法广中文部的朋友，也更好的明了啊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特质啊，这个因为这些朋友都有非常高的水准，都来自中国啊，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多有从事过这一类工作，所以我想才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效果。恰恰可能因为如此，我想整个90年代这个法广的中文部在向中国的听众和民众传达这个外界的信息，包括中国内部啊官方不报道的信息上，法广这个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法广呢在中国人认识世界理解自己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呢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据我所知啊，有成千上万的，我自己的父母就是每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都要听法广的这个报道，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想啊，将来的历史学家有一天在回顾这个20世纪最后这10年的时候啊，在中国人在追求啊信息开放，在追求信息这方面的自由，在认识外部世界的时候，我想是不能忘记不能忽略法广中文部在那个时代所扮演的特殊的角色啊。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完全是恭维这个，因为当时据我所知很多其他的外国的中文广播电台曾经都向法广啊来取经啊借鉴过啊，我自己曾经伴陪当时自由亚洲电台要成立亚洲部，成立这个对华广播部的时候，那个负责人我是偶然认识，他来法国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我陪着他一起到法广去这个向法广取经啊这个求教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它不仅仅是中国的听众的口碑极佳，那个时候的这种同仁友台对法广的这样的一个播音啊的质量啊也都是有所了解的，我想那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的一页，恐怕是将来会真正进入历史。
这个您和这个法广的这段缘分真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独特啊，这个我还想请教您的就是说这个法广中文部呢现在已经创立了整整的30年，经历了这个后八九六四时期90年代，您刚才也提到了那个时期几个不同的时期，这30年的这个世界变化的很大，中国呢也由一个这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变成了这个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您是如何看待法广的发展和变化的？
我想这个世界啊这个20-30年都发生了很些重要的变化， 那么就一般意义上来说，这种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是最重要的改变人类信息接收传送这方面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自媒体网络都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崛起的，深刻的改变了中国人，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一个生活。这样一个局面下，作为一个电台广播，不可能不受一些影响，不可能啊不做一些必要的调整的啊。我想这个也是在啊这个逻辑之中。那么至于什么样的方式能更好的这个向中国的普通的民众传递外界的信息，这个了解法国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法国的一些独特的视角，这方面如何更好的处理。但我想呢，不管如何，最关键的问题可能还是永远不可能不应该啊丢这个传媒所具有的这种最本质性的东西吧，真实啊，具有独到的这个视角，尽可能的全面及时。那如何在这些要求面前更好的完成使命，我想呢可能是法广的这个同仁这个今天面临的一些新的啊挑战了。
在您看来，您刚才提到这个多媒体的问题了，就在您看来，今天这个媒体竞争激烈，多媒体、自媒体、社交网络相当发达的今天，那么法广中文部的这种存在有什么意义？
我知道法广是啊，这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当然是有它的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背景啊，但是法广这个完全是彻底是一个独立的啊，这个编辑方针、播放方针从来也不受这个政府的，而且甚至是啊对政府的批评啊，各们都是保持它绝对的独立性的啊。但是呢，它毕竟啊是一个法国传递出的声音，在今天这个中国这个有所发展，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声音，有这个不同不样的信息需求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在国际各种报纸媒体呢，这个都有一些重要的关于中文的版本出来，说《纽约时报》现在有中文的版本，《华尔街日报》也都有这种，这些过去都是没有的。像英国的《金融时报》，这些过去都不存在这个中文媒体的。那德国之声过去也是不存在的，后来也出现。那就是说，怎么样的跟中国的听众读者进行更好的这方面的信息交流？那法国这方面呢，其实也是要面临这样一个挑战的。那在这一方面，我可能有点遗憾，就看到法国可能只存在法广中文部这样一个面对中国听众读者的这样一个媒体了。作为一个在法国的一个华人学者，那我当然还是觉得希望法国这方面呢是吧能做得更好。那当然首当其冲就是法广能够将来能更上层楼啊，这个更好的在这样一个多元世界当中啊，这个体现出法国的一些这个文化啊，这个社会啊，政各方面的一些独特的啊这个声音和视角。
这个我刚才本来还想请您呢，最后再谈一个问题，就是您的一些具体的想法，以及您对法广的今后的发展抱有什么希望？您已经大体上基本上都涉略到了，您看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三十年已经过去，这个世界天翻地覆。今后三十年会如何发展，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啊这个全然预料得到。但是呢，不管如何，衷心祝愿这个法广的中文部能够更上层楼，在这样一个信息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能给中国的这个读者听众带去更详实、更丰富、更有见解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我想中国今天呢进入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这个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尽管官方还在宣示，但事实上是有一些重大的倒退，信息的这种控制远远于超过过去那些年代。所以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开放是不是在落幕，就是我们现在需要 高度带着忧虑的心情在关注的一件重大的事情啊，中国是不是在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期？在这个关口，就是怎么样的啊，在中国的内部自由信息的空间越来越压缩的情况下，像这个法广这样的外台的中文部广播、中文部这个网站，就具有了更加在我看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这种角色、这种意义。
好的，谢谢张荣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接受。
也谢谢法广这么多年给我的一些合作的机会。
下面是法语教学课，请听《首饰箱的秘密》第十三课。
L'affaire du coffret. 13e.
大家都怀疑我，我得弄明白。听听这些录音。第十一段。
Le domicile, c'est pour qui?
Notre miel.
Un dîner en tête à tête.
Un dîner. 当时我们一块吃晚饭。
Deux crêpes et deux.
Eh bien voilà, la complète pour vous.
Merci.
Crêpe. 那么这应该是一个不列塔尼亚式的饼店。La complète. 带奶酪、西红柿、鸡蛋、火腿的饼。
Mais Nadia,
chut, fais attention, c'est entre nous, promis. Chin,
bon appétit.
C'est entre nous.
Entre nous, entre toi et moi. Entre eux, entre elle et lui.
明白了，这是说在我们之间。但是在我们之间有什么呢？我们有过一个秘密。
Chut, fais attention, c'est entre nous, promis. Chin,
bon appétit.
不管怎么样，我饿了，下楼吧。
Bonjour, monsieur Henri.
J'ai une carte postale pour vous, de Nadia.
Une carte postale? Pour moi? 没有邮票。那么我不会知道从哪来的。
Pardon, la carte, c'est la poste?
Non, ça ne vient pas de la poste. C'est un monsieur.
Un monsieur?
Excusez-moi. L'hôtel Montmartre, bonjour. Oui, madame, nous avons des chambres. Ce serait pour quelle date? Attendez, je regarde. Oui, effectivement, madame. Eh bien, écoutez, madame, je vous note.
奇怪，平常前台的恩惠先生对我挺热情的。可这一次，这张明信片没有地址，这是娜佳的签名，可他写了些什么呢
？Souvenir avec toi, le coffret, un cadeau.
首饰箱，一个礼物，怎么回事
？C'est entre nous.
Attention,
Nadia.
什么 ？Attention, 有一个危险。
Chut, fais attention. C'est entre nous, promis.
Entre nous.
但是我明白，我们有一个秘密，有一个危险。乔治桑的首饰箱，一个礼物。我敢担保，这个娜佳是我卷入了一起盗窃案。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j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r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女足世界杯 B 组两场淘汰赛，中国以0-1输给德国强队，西班牙大胜南非队3-1。澳洲女将巴蒂6月8日在法国公开赛女单决赛中获得冠军。2019年世界海洋日之际，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负责人呼吁拯救海洋。建筑大师高迪杰作圣家堂137年之后终于拿到了建造执照。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Celine Johnson 演唱的歌曲 Sky。
Noir teinté, frissonne briques et calots. À l'écho de la cloche sonnée, vint l'hiver à Buffalo. Symphonie pour mineur en désaccord. En canon chantera la haine.Prête un nom pour chasser ma peine、oh. Black love running through your body. Black love running through your body.
Skin makes them feel, makes them kill.Dans la même cour, hein.